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今日正道的题目是
爱人如己。对不起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不要凭外貌待人。
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不要凭外貌待人。
有请杨牧师，
请杨牧师，
谢谢。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一同来这里敬拜主。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一同来这里敬拜主。
我们呢还没有分享之前，
我们还没分享之前，
大家程序单的内页，
请打开程序单的内页。
那我们有一个小的角落呢，印了一些呢，因为最近有这个那个疫情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守望相助，一同合作。
我哋因为现时有一个嘅
疫情，
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能够守望相助，去按照单张里边内页所印嘅指示。
好不好？我们简单的把它读一读。
好唔好？我哋简单嘅将佢读一读。
第一点。
第一点。
用你方便的语言。
请用你方便嘅语言。
若你有任何疾病之症状，如感冒、发烧、咳嗽及呼吸困难等。请留在家中休息或立即就医，暂停参加教会聚会。你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崇拜讲道。
第二，
若你有咳嗽或打喷嚏，请记得戴上口罩。第三，当我们彼此打招呼时，请用微笑、点头或挥手便可，可以不用握手。第四，请祷告病毒能尽快除灭，使病人得到治愈，社会恢复秩序。愿主赐福并保守个人身心灵安康。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低头，我们祷告。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世界上虽然有苦难，
世界上虽然有苦难，
有许多超过我们思想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有好多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但是我们相信在你的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安，
但是相信我在你们的里，我在你们在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
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身上，
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身上，
因为我们也知道你是掌管一切，
我也都知道你是掌管一切。
主啊，求你来带领。
主啊，求你来带领。
如果地上有得罪你的，
如果地上有的确有得罪你的，
愿你自己来亲自的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
愿你亲自用你的宝血去遮盖我们的罪，
愿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你怜悯我们。
愿主也带领我们的心，
也都求主你带领我们的心，
在我们服侍你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服侍你的过程里面，
不以外貌来看人，
不以外貌来看人。
愿你自己带领，
愿你自己亲自带领。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门，
阿门。
今天好，其实我那个题目改来改去，所以呢，主席可能得到我第一个现在是第二个那个题目是不要凭外貌待人。
今日我要讲到的题目是不要凭外貌待人。
我们一直以来在看雅各书，
我们一直以来看雅各书。
那么在雅各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三节，
在雅各书二章一到第十三节，
雅各在这里首先教导基督徒说，
雅各首先在这里教导基督徒这样讲，
我们不应该凭外貌来待人，
我们不应该凭外貌去待人。
那从这段的圣经当中，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有关不凭外貌待人的真理，
我们看到有一关有些关于凭外貌去待人的真理。
他雅各呢，他就假设了一个例子。
雅各在这里就假设了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手戴一个金戒指，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戴着一只的金戒指，
身穿华丽的衣服，
身穿华丽的衣服，
进入你们的会堂，
入到来你的会堂，
可又有另外一个人呢衣衫褴褛的一个穷人，
但是同一时间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
他也进来这个会堂了，
他也都同时进入了
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丽衣服的人，
他说你们就看中这个穿着华丽的人
啊，那就告诉他，哎，啊，请你坐在这个好位上。
就同佢讲，请你去呢一个好嘅位置。
那也对那个穷人这样说。
但系你又对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你就企喺嗰边啦。
或者说，
就或者话，
坐在我的脚凳下面。
就坐喺脚凳底嗰边啦。
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
这个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
成了心怀恶意的一个审判官吗？
成为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第一节的里面，
在第一节的里面，
他告诉我们说，
他告诉我们，
他说我的弟兄们啊，
他说我的弟兄们，
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
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
就不应该凭一个外貌来待人了，
就不应该凭外貌去待人。
我们看到呢，信徒不应该凭外貌待人，
我们看到信徒是不应该凭外貌去待人，
不应该重富轻贫，
也不应该重富轻贫。
如果说我们是凭外貌来待人的话，
如果我们说我们凭外貌去待人的话，
我们的信心就是有偏差了，
我们的信心就有偏差。
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不分等级的，
因为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是不分等级，
不分种族的，
不分种族，
也不分这个贫跟富，
也都不分贫和富。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有这样说，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他说在这一方面，
他说在这一方面，
他是指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他指到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
在这方面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
在那方面是不分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
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人，
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
未开化的人和西古提人，
未开化的人或者是和西法提人，
或者奴隶和自由人，
奴隶或者是自由人，
唯有基督是一切，
唯有基督是一切，
也是在一切之内，
也都是在一切之内。
原来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原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同样的重要，
同样的紧，
我们同样是被爱的，
同样被爱，
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同样是罪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同样是罪人，
我们都是被耶稣来拯救的，
我们都是被耶稣去拯救，
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来洁净，
我们的罪得到耶稣的宝血去洁净。
因此在第一点我要跟诸位分享的，
因此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说我们是凭外貌待人，
如果说我们是凭外貌去待人，
我们的信心是有偏差了，
我们的信心是有偏差。
我们再看看第五到第七节吧，
我们看一看第五至第七节，
在圣经里面就这样说的，
圣经里面这样
说，他说 我们亲爱的弟兄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请听，
神不是拣选了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
神不是拣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
这些人在信心上富足，
这些人却在信心上面富足，
而且承受了神的国的人，
而且承受了神的国的人，
这个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
这个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
然而你们却侮辱那些穷人，
然而你们却侮辱穷人。
其实啊，那些欺压你们的，
其实那些欺压你们的，
拉你们上法庭的，
拉你们上法庭的，
不就是富足的人吗？
不是就是那帮富足的人，
难道不是他们亵渎那造你们的尊名的吗？
难道他们不是亵渎那个照你们的尊名的人？
雅各是责备一些信徒，
雅各是责备一班的信徒，
叫他们不要去侮辱贫穷的人，
教他们不要去侮辱贫穷人，
神拣选了贫穷的人，
神拣选了贫穷的人。
雅各也是在这里提醒、信徒说，
雅各在这里也提醒信徒这样说，
那些欺压他们的，
那些欺压他们的，
是富有的人，
是富有的人，
他们也是亵渎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也是亵渎耶稣基督的名。
在箴言第十七章第五节这样说，
在箴言十七章第五节这样说，
非常直接的，
非常直接这样说，
嘲笑穷人的，
那些嘲笑穷人的，
就是辱骂造他的主，
就是辱骂造他的主。
好，我们看到第二点，这里提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里第二点，他们讲到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人嘲笑这些穷人的时候，
当一个人去嘲笑穷人的时候，
更不用说、欺压穷人了，
更加不要说是欺压穷人。
原来、他是在这里辱骂造他的主，
原来是在这里辱骂造他的主。
我们就再来看看第九节吧，
我们看一看第九节，
九节这样说，如果你们凭着外貌待人，
如果你们凭着外貌去待人，
就是犯罪，
就是犯罪，
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
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
原来我们凭外貌待人是犯法的，
原来我们凭外貌去待
犯罪的，
原来我们凭外貌去待人是犯罪的，
因为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
因为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
在旧约的律法书里面，
在旧约的律法书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
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如果你看看生命记，
如果你看看生命记
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第十章十七至第十八节，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是万神之神，
他是万神之神，
万主
之主，
伟大有力和可畏的神，
伟大有力和可畏的神，
他不寻情面，
他不寻情面，
也不受贿赂，
也都不受贿赂，
他为孤儿寡妇伸张正义，
他为孤儿寡妇伸张正义，
又把衣食寄给他们，
又
把衣食给寄居的人，
又将衣食给寄居的人。
如果你看看那个新译本的时候，
如果你看看新译本的时候，
那边是说神不寻情面，
在新译本里面他说神不遵情面。
如果你再看看那个和合本的时候，
如果你看看和合本，
他说不以貌取人，
他说到不以貌取人。
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当代圣经翻译呢，
而当代圣经呢，他就翻译成什么呢？
他从不偏待人，
他从不偏待人。
哎呀，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我们不要去凭外貌去待人，
我们不要凭外貌去待人，
因为如果我们凭外貌待人的时候就是犯罪，
因为如果我们凭外貌待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犯罪，
我们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
我们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
甘地大家都很知道他是谁，
甘地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甘地呢可以说是印度的国父，
他可以说是印度的国父，
在英国统治之下，
在英国的统治底下，
他带领印度推动这个民族主义运动，
他带动整个的印度去推动一些去推动民族主义的运动，
他主张非暴力，
他主张非暴力
来成就这个政治，
去成就政治，
还有社会发展社会而出名的，
同埋发社会发展嚟出名嘅。
那甘地呢，就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他有这样的描述。
甘地佢喺佢自传里边有咁样嘅描述。
原来在他学生的时代，
喺佢做学生嘅时代，
他对这个圣经是非常有兴趣的。
佢对圣经非常有兴趣。
哇，他看到四福音的时候，
佢睇到四福音嘅时候，
他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佢心里边非常感动。
他自己呢也想成为一个基督徒。
佢亦都好想成为一位嘅基督徒。
因为他想。基督教应该可以帮助解决印度的问题，
因为他想基督教是可以解决印度社会阶级的问题，
因为印度实在有很深厚的那个社会阶级的问题，
因为印度是有一个很深厚的社会阶级的问题，
这个社会阶级的问题，
这个的问题
是整个印度的人民都分裂跟不和，
使到整个的印度人民分裂和不和。
有一个星期天，
有一个星期日，
他就去到附近的教会打算要参加聚会了，
他就去到附近一间教会想参加聚会，
他的心里面就决定要跟牧师好好谈一谈，
他的心就决定想跟牧师好好的谈一下，
想问他有关得救的道路，
想问他有关得救的道路，
还有其他一些一些教义的问题等等，
同埋一啲教义嘅问题。
可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但系非常可悲嘅事情。
当甘地进入教堂的时候，
当甘地进入教堂嘅时候，
那天当施事的，
嗰日当施事嘅，
这些施事们不给他座位，
佢哋唔俾佢座位，
而且呢叫他你去跟你自己的人去敬拜吧，
并且仲叫佢同自己嘅人去一同敬拜啦。
甘地离开了教会。
甘地离开了教会，
从此没有再进去教会了，
从此就再没进入教会，
他就对自己这样说，
他跟自己这样说，
如果基督徒都有阶级的分那个阶级的，
他说如果基督徒都有分等级的，
不如我还是继续留在我们的印度教里面，
不如我还是继续留在我的印度教里面，
我们怎么样待人，
我们怎样待人，
也就是反映耶稣基督，
亦都系反映耶稣基督。
想到这里，我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感动。
系想讲到呢一度，我心里边有一个特别嘅感动。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哪一些你有帮忙做施事的。
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冇边位弟兄姊妹系 帮忙过做施事嘅。
如果你有帮忙过的，你举举手可以吗？
如果你帮忙过，请你举举手，可以吗？
有不少姐妹做施事哈。
吓，都有唔少、哦。
你知道你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唔知道你嘅角色系非常紧要噶？
有一个人，你不知道哪一个人会进来教会。
你唔知道下次有边一个人嚟到教会。
但是他进来，他可能未必听到牧师或者唱歌，都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或者他入到嚟，他都未经过咗牧师讲道或者系唱歌呢一个程序。
也没有在教堂里面有祷告的机会。
仲未有喺教会里边有祷告嘅机会。
但是他第一个接触是你。
但系佢第一个接触嘅系你。
如果他从你的眼神。
如果他从你的眼神，
从你的态度，
从你的态度，
让他觉得我不值得进去教会的话，
令他感到我不值得进入教会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灵魂，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灵魂。
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将来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个地球上面，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他将来会在社会里面，在这个地球上面是一个什么人。
所以 我有一个感动，想特别为做施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感动，为一班做施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
主啊，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
如果在我们在座有弟兄姐妹是有施事的侍奉的话，
如果我们当中是有弟兄姐妹做担任施事这个侍奉的话，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很认真的。
去认真的，
很重视的，
很重视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
因为我们有时会有一个错觉，
我只是派派一个程序单，
我们只是派下一张的程序单，
只是叫人进来找个位置坐一下，
或者是只是叫人进来找个位置坐，
没什么重要，
没什么重要，
没有我也没有关系，
没了我也都没关系。
但是主啊，绝对不是。
但是主啊，绝对不是。
因为我们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一个人能否听到福音，
一个人能否听到福音，
我们也扮演了其中一个桥梁。
我们也都是扮演中扮演一个桥梁。
正如甘地，
正如甘地，
如果当天的施事们，
如果当日的施事们
给他一个重视，
给他有一个的重视，
让他知道他值得来教会聚会，
让他觉得他是值得来到教会聚会。
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属于神的人来侍奉你。
今天我们一定会有多一个的人去侍奉你，
而且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而且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再回去刚才的那个假设的情况里，
我们再回去刚才的假设的情况里面，
我要大家用一下你的想象力。
我希望大家用下自己的想象力。
假设 你就是当天的这个施事。
假若你是那天的施事。
在门口你要欢迎人来进来崇拜。
在门口你要欢迎人来参加崇拜。
那天有两个陌生人进来。
在那一天有两个陌生人进来。
两个新来宾。
有两个新来宾。
一个呢穿得非常好。
一个穿得非常好。
非常体面。
非常体面。
可另外一个呢穿得好像很不整齐。
而另一位穿得就不好齐整。
甚至像个流浪汉。
就好像个流浪汉一样。
也许身上还有某种的特别的味道。
或者身上面还传来一种特别的味道。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呢？
我们要怎样回应呢？
我们要祈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来处理。
我们祈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去处理。
雅各在这里给我们三个提示。
雅各在这里给我们有三个的提示，
我们一同来学习记得他好吗？
我们一起学习记住他好吗？
首先从第一节的里面，
首先在第一节的里面，
雅各要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
雅各要我们思想主耶稣，
他是荣耀的真相，
他是荣耀的真相。
他说我的弟兄们，
他说我的弟兄们，
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
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
都不应该凭外貌待人，
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字，
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字，
荣耀，
荣耀，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记得雅各呢，他是耶稣的弟弟。
我们会要记得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
他跟他这个哥哥耶稣一起长大的，
他跟他的哥哥耶稣一起长大。
连雅各他能够这样说，
连雅各他也可以这样讲，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那就的确值得我们相信的，
的确是值得我们相信的。
为什么雅各在这里 要用荣耀这个字眼呢？
在这里为什么雅各要用这个荣耀的字眼，
用这个字眼来形容主耶稣基督呢？
为什么他用这个荣耀的字眼去形容主耶稣基督呢？
荣耀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荣耀有什么含义呢？
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出埃及记，
如果我们看看出埃及记
第33章18到19节，
第33章18至第19节，
我们可以多了解有关荣耀的意思了，
我们会了解多些荣耀的意思。
那么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
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
它是发生在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面，西乃山之后，
它是发生在摩西上 西乃山之后，
神给了他两个法版，
神就给他两块的法版，
是神亲手写的法版，
是神亲手写的法版。
当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为什么那么久不下山，
当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为什么这么久都不下山，
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个金牛犊牛像来拜他，
他们就做了金牛像去拜他。
当摩西下来的时候，
当摩西下来的时候，
他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
他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
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他心里面就非常难过。
之后呢，神又要他继续去带领以色列民，
但神又要继续继续要他带领以色列民。
摩西很担心他们的将来，
摩西很担心他们的将来。
当摩西需要鼓励的时候，
当摩西需要鼓励的时候，
他就求神说了，
他就求神说，
求你给我看一看你的荣耀啊，
哇，你给 我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啦。
耶和华神总是及时的来满足他的想法，
耶和华总是即时的去满足他所爱的人的看法。
他就应许摩西这样说了，
他就应许摩西这样
说，我要使我的一切的美善，
我要使我一切的美善
都在你面前经过，
都在你的面前经过，
我并要把我的名字耶和华，
并且要把我的名字耶和华
在你面前宣告出来，
在你的面前宣告出来。
那么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5节，
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5节，
耶和华在云彩中降下来，
耶和华在云彩中降下来，
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同摩西一起站在那里，
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字，
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字，
耶和华的名字，
耶和华的名字。
不只是说他是谁，
不是只是说他是谁，是
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说到他是什么，
更有一个更深的意义是说到他是什么。
他的名字呢，包括他的性格，
他的名字包括了他的性格，
也包括他的神性，
包括了他的神性。
如果你再看看第六到第七节，
如果你看一看六至第七节，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
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经过，
并且宣告说，
并且宣告咁，
耶和华耶和华，
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系有怜悯有恩典嘅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并且有丰盛嘅慈爱同埋诚实，
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
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
赦免罪孽，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过犯同埋罪恶。
所以当摩西呢求神给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所以当摩西求神去俾佢睇到神荣耀的时候，
神就回答他说，
神就回答佢话，
你一定会看到我的荣耀，
你一定要睇到我嘅荣耀，
因为我亲自会来到你那里，
因为我会亲自嚟到你嗰度，
显示我一切的美善，
去显示我一切嘅美善，
给你看到我的本质，
俾你睇到我嘅本质。
换一句话说呢，荣耀就是神亲自与人同在。
所以换句来话讲，荣耀就是神亲自与人同在，
显示他一切的美善，
去显示他一切的美善，
把他的性格完全的启示给我们看，
将他的美善完全，他的性格完全是显示给我们看。
事实上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荣耀，
事实上主耶稣就是神的荣耀，
就是神的荣耀，
就是神的荣耀。
因为神他是神亲自来到人间，
因为他亲自的来到人间，
与人同在，
与人同在，
显示他一切的美善，
显示他一切的美善，
把他的神性，
将他的神性，
还有他的人性，
同埋佢嘅人性，
完完全全的启示给我们，
完完全全嘅显示俾我哋。
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在耶稣的里面，
我哋知道神嘅荣耀喺耶稣嘅里边。
虽然他本来富足，
虽然他本来富足，
耶稣却因为我们的缘故，
他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成了贫穷，
成了贫穷。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主耶稣来到世间，
他不是一个富有的孩子，
他并不是一个富有的孩子，
他是一个贫穷出生的，
他是一位贫穷出生，
他出生是向人借来的马槽里面，
他出生是在一个 向人借来的马槽的里面，
他要向一个孩子借一个面包还有鱼来喂饱众人，
他要向一个的孩童借来面包和鱼去喂饱众人，
他从一只被借来的船上面，他站在上面讲道，
他从一只借来的船在上面讲道，
他说湖里有洞，
他说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天空的飞鸟有窝，
但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
但是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
哎，甚至向人家借一个银币，
他要向人家借一个的银币
来叙述一个真理，
去述说一个的真理，
他要向人家借一只的驴，
他要向人家借一只的驴，
骑进去这个耶路撒冷，
而骑进去耶路撒冷，
他也要向人家借一个地方来守这个逾越节，
他要向人家去借一个地方去守逾越节，
他甚至死在一个被借来的十字架，
他甚至要死在一个借来的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本来是属于巴拉巴的，
这个十字架本来是属于巴拉巴的，
他们把他安放在一个被借来的坟墓，
而他们就将耶稣他安放在一个借来的坟墓，
这个坟墓本来是属于亚利马太人约瑟的，
这个的坟墓本来是属于亚利马太人约瑟的，
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
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
成了贫穷，
成为贫穷，
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
所以当我们思想主耶稣，
他荣耀的真相，
他荣耀的真相，
他是从一个最高的地位，
他是从一个最高的地位
来到一个最贫穷的阶层，
来到一个最贫穷的阶层，
他亲自与最微小最坏的，
他亲自与最微小最坏的
来认同，
去认同，
而我们的信心，
而我们的信心
也就是建立在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面了，
也都是要建立在这位荣耀的主身上。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两位不同的人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这两位不同的人呢？
我们不是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吗？
我们不是应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吗？
我们的价值观和优先次序，
我们的价值观和优先的次序，
我们都应该以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应该以荣耀主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模范，
作为我们的模范，
主耶稣会如何做，
主耶稣会怎样做，
我们就跟随他的脚踪去做，
我们就跟随他的脚踪而做，
我们以主的心为我们的心，
我们以主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
以主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
以主耶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
雅各在第五节给了我们第二个提示，
雅各在第五节给了我们第二个的提示，
他说神不是拣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
他说神不是拣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
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
这些人却在信心上面富足，
而且承受神的国的人，
而且是承受神的国的人，
这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
这个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
雅各在这里勉励我们说，
在这里雅各勉励我们说，
上帝神拣选了我们，
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曾经是最穷最不配的，
我们曾经是最贫穷最不配的，
可现在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相信主耶稣，
我们在信心跟盼望上面我们就变成富足了，
我们在信心和盼望上面我们就成为富足，
我们同时要承受他的国，
我们甚至要去承受他的国，
也属于他的名，
也都属于他的名下，
我们是属于神国里面的一员，其中一个人，
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里面其中的一个人，
因此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所以我们应该有什么的表现呢？
我们已经承受了永恒和真正的财富，
我们已经承受了永恒和真正的财富，
我们对于属世的财物，
我们对于属世的财物，
地上的地位，
地上的地位，
我们应该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又应该有什么的看法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看重永恒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看重永恒呢？
看重那些不朽坏的财富呢？
我们看重一些不朽坏的财富呢？
多过这些属世暂时的财富呢？
多过属世暂时的财富。
第三个提示，
第三个提示，
雅各在第八节里面提醒我们说，
雅各在第八节里面提醒我们，
他说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
他说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
要爱人如己这句话，
要爱人如己的话，
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
要完成这至尊的律法，
你们就做对了，
你们就做对了。
弟兄姐妹，这里提到要爱人如己，
弟兄姐妹这里提到要爱人如己，
在原文的里面，
在原文的里面，
他是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你爱你自己一样，
原文的里面是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
那我们就会这样问了，
我们就这样问了，
那谁是 我们的邻舍啊？
那谁是我的邻舍呢？
按照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
按照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至第三十七节，
那边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那里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邻舍呢？
邻舍呢？
就是任何需要我们照顾和帮助的人，
是任何需要我们照顾和帮助的人，
不是看这个地点，
地
看这个机会，
而是看机会。
关键的问题不是谁是我的邻舍，
关键的问题不是谁是我们的邻舍，
而是我可以做谁的邻舍，
而是我们可以做哪一个的邻舍
不管是富有或者贫穷，
不管是富有或者贫穷，
如果需要我的帮助，
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
他都是我的邻舍，
他都成为了我们的邻舍。
如果一个富有的人有需要我帮助他的话，
如果有一个富有的人有需要我帮助的话，
而我因为他是富有，
而我因为他是富有，
我就拒绝他了，
就拒绝他，
那么我也是不对的，
这样做我们都是不对的。
因此呢，在弟兄姐妹，你看整段的圣经，
弟兄姐妹，当你看整段的圣经，
整段的话语呢教导我们说，
整段的话语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遵守神这个至尊的律法，
我们要遵守神至尊的律法。
他说爱你的邻舍好像你爱自己一样，
爱你的邻舍好像你爱你自己一样。
我们守神的律法，
我们遵守神的律法，
我们不是单单为着功德，
我们不单单是为了功德，
我们是为了要顺服顺从神，
而是为了要顺从神，
要爱你的邻舍好像你爱自己一样，
要爱你的邻舍就好像爱你自己一样。
大家都很熟爱这个字的希腊文啊，
大家都很熟悉爱这个字的希腊文，
是叫 agape，
是叫 agape，
它是指神无条件的爱，
是指神那种无条件的爱。
我们要用神无条件的爱，
我们要用神无条件的爱，
爱我们的邻舍，
去爱我们的邻舍。
这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
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
做得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
我们没办法做得到。
我们要圣灵在我的里面，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透过我们，
透过我们
来活出神的爱，
去活出神的爱。
请你再看一看第九节到十一节，
请你再看看第九节第十一
节。他说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
说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
就是犯罪，
就是犯罪，
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
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
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
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
只要在一条上失足，
只要在一条上面失足，
就违反所有的了，
就是违反所有的了。
就像那说不可奸淫，
就是那好像那说不可奸淫，
也说不可杀人，
也说不可杀人。
你纵然不奸淫，
你纵然不奸淫，
却杀人，
却杀人，
还是犯罪的，
都是犯罪的。
有一个解经家，他的名字叫李多马，他曾经这样说。
有一个解经家叫李多马，他曾经这么说。
有些人以为在某一条某一点上面自己很严格的去遵守。
有些人以为在某一点上面很严格地去遵守，
这样会弥补那些其他的地方的 不服从，
将会弥补其他方面的不服从。
可神的律法，
但是神的律法
不是像一个好像十个那个保龄球瓶一样，
不是好像十个保龄球
好像我们 一抛过去一次击倒的，
一碌过去就可以击倒
一次击倒一个的，
不是一碌过去就碌到一个。
神的律法呢比较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吧。
神的律法可以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
神的律法比较像一片那个薄璃块。
神的律法就好像一片的一块的玻璃片。
如果有了一个裂痕。
如果有一条的裂痕。
就等于整片的薄璃片呢已经破了。
就等于成片嘅玻璃片已经过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你的你开车嘛，那个挡风玻璃。
你有冇试过开车嘅嗰块嘅挡风玻璃？
被一个小石头打破了，破了一个洞。
被一粒嘅石仔打破了。
啊、真的慢慢慢慢它会裂的，开始裂
开，然后你就会看到那块的玻璃慢慢慢慢裂开，
就算是一片巨大的一个玻璃、玻璃片，
就算是一块很巨大的玻璃片，
如果只有一个小小的洞，
如果只有一个小小的洞，
这个玻璃片已经算是破了，
这个玻璃片也都可以算是破了。
同样每一个人只需要犯一个罪，
一个人只需要犯一个的罪，
他就成为罪人，
他就成为罪人。
所以我们说没有一个好的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好的行为
能够弥补不悖逆的行为，
去弥补不悖逆的行为。
好，请你再看看十二节到十三节，
请你看一看十二和第十三节。
你们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你们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应照着这律法说话行事，
就应照着这律法说话行事。
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
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
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
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
怜悯胜过审判，
怜悯胜过审判。
弟兄姐妹，这两节的圣经，
弟兄姐妹，这两节的经文，
他就是对、做偏待人的、人呢做了一个结论，
是对偏待人的结论、
教导我们在言语跟我们的行为上面，
是教导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面，
我们都要服从神最高的律法，
我们是需要服从神至高的律法。
那些批评别人的，
那些批评别人的
常常都会忘记一件事情，
成日都会忘记一件事，
原来他们自己也需要面对神的审判，
是他们也都必须是面对神的审判，
神即将来临的审判，
神即将来临的审判，
在这个事实的当中，
在这个事实的里面，
应该要激励我们的言语跟行为，
应该去激励我们的行为和、言语，
要遵从神的话，
要遵行神，遵从神的话。
在第十三节的里面，
在第十三节的里面，
雅各提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七节所讲说的，
雅各提起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这么说、
他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他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耶稣说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雅各用这句话来警告我们说，
雅各用这句说话去警告我们，
因为那些没有怜悯人的，
因为那些没有怜悯人的，
他们在最终的审判的时候，
在他们在最终被审判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受到、蒙这个怜悯，
他们都不会蒙怜悯、
这不是说、其实这个不是指到我们的救恩来说的，
这个不是指到我们的救恩来讲的，
因为我们得救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得救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对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
对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胜过我们的罪疚感，
胜过我们的罪疚感
和审判，
同埋审判。
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
我们若果是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
我们在将来这个审判台前，
我们在将来的审判台前，
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
我们都能站立得住，
怜悯能够让我们因为胜过被定罪而大大喜乐，
怜悯就能够让我们因为胜过被定罪而得到大大的喜乐。
你也许会这样说，
你或者会这样说、
世界充满了要我照顾和帮助的人，
世界上面充满了要我照顾和帮助的人、
是的，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没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的、邻舍，
我们的邻舍
远超过我们所能照顾的，
远超我们的邻舍远超过我们所能照顾的、
约翰托、斯托德呢、有三个的原则，
约翰 斯托德有三个的原则，
教导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帮助我们的邻舍，
教导我们呢要有智慧去帮助我们的邻舍，
使我们不至于内疚，
使我们不至于内疚，
也不至于做到精疲力尽，
也都不至于做到筋疲力尽，
毕竟神也是要我们爱自己，对吧？
毕竟神都是要我们爱自己的，是不是？
我们要晓得爱我们自己，
我们要懂得我们要爱我们自己，
我们才会知道怎么样去爱我们的邻舍，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爱我们的邻舍，
因为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
因为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好像爱我们自己。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原则。
我们看看第一个原则。
首先，我们要找出神对我们的呼召。
首先，我们要找出神给你的呼召。
那就我们整天说了，神对我的 calling 是什么？
我们经常都说，神对我们的 calling 是什么呢？
其实呢，是充满了我们的邻舍。
其实是充满了我们，充满我们的邻舍。
都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都是一班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可是只有庄稼的主。
但是只有庄稼的主。
他会指引施工的工人。
他去指引施工的工人。
有些在这里。
有些在这里。
有些可能在那里。
有些在那里。
我们就要按照主耶稣完美的旨意。
我们就要按照神完美的旨意。
按照他的意思来行。
按照他的意思来行。
我们虽然说所有人都是我们的邻舍，
虽然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
但总会有某种的人就是需要我们的呼召。
但是有一定会有某种的人需要我们的
某种的需要，对不起，某种的需要需要我们的呼召。
但是一定会有某一种的需要需要我们的呼召。
就是神呼召我们，
就是好像神呼召我们，
呼召你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呼召你去做一件事。
但因此呢，我们要与神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与神有一个保持密切的关系。
圣灵也会引导我们的心，
圣灵也都会引导我们的心，
也会指引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去指引我们应该做的事，
也会感动我们，
也都会感动我们。
有谁需要我对他的帮助，
有哪一个是需要我对他的帮助？
关键就在这里，
关键就是这里。
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你要去顺服他，
你要去顺服他，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就是第一个原则，
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要尊重彼此的呼召。
我们要尊重彼此的呼召。
神是会给不同人不同的呼召。
神是会给人不同的呼召。
不同的负担。
不同的负担。
神也许给他有负担 去帮忙一些做去帮忙一些路书者。
神或者去给一些的负担那个人去帮助一班的路书者。
给这个人有这样一个负担去帮助一些做白领的人。
给另外一个有负担去帮助一班白领的人。
神呼召某一个人对海外做海外的宣教士。
神呼召一班人去帮助一班海外的宣教士。
也呼召有一些的人做牧会的本地牧会的工作。
他亦都呼召一班在本地做牧会的工作的人。
每一个地方每一种的人都有需要。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需要。
在罗马书十四章十节十二节有这样的描述。
罗马书第十四章十至第十同埋第十二节
这样
讲。
你为什么批评你的弟兄呢？
这样你为什么批评你的弟兄呢？
为什么要轻看你的弟兄呢？
为什么要轻看你的弟兄呢？
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神交代。
我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神交代。
我们不需要去批评别人。
我们不用去批评别人。
我们乃是要尊重彼此的呼召。
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的呼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圣经告诉
我们。
我
们最后个人都要向神交代。
我们最后个人都要向神交代。
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我们要进入彼此的呼召的里面，
我们要去支持彼此的呼召的里面。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这样说，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说，
这不是我的范围，
这个不是我的范围，
这不关我的事，
这个不关我的事。
我们正面可以说，
我们正面可以说，
当然这个人知道他的有限了，
这个人可能知道他自己的有限，
可是呢也很容易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很容易都变成一种的情况，
就是他非常的冷淡，
是指到他非常的冷淡，
用一个不正确的态度，
用一个不正确的态度。
有没有听到有人曾经这样说？
有没有听过有人曾经这样说？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的弟兄。
请差遣我的弟兄。
虽然不是我们的负担，
虽然不是我的负担，
可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去支持。
但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支持。
我们要为彼此的呼召来感谢神。
我们要为彼此的呼召去感谢神。
为他们来喜乐。
为他们去喜乐。
我们不能去的地方。
我们不能够去的地方。
或者神没有叫我去的地方。
或者神没有叫你去的地方。
我们要与那些被召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要跟那班被召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应该同站在一个战线的上面。
我们要同站在一个战线。 战线战线里边，
帮彼此来扶持，
我哋彼此扶持，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
我哋因为系同一个肢体，
我们在同一位的主，
我哋同一位嘅主，
在一同受托这个大使命，
我哋一同受托于呢一个大使命，
别人去满足的需要。
别人去满足的需要
是在自尊的律法之下，
是在自尊的律法底下，
因此呢我也有责任的，
因此我们有责任，
因为我的弟兄，
因为我的弟兄，
因为我的姐妹，
因为我的姐妹，
他们也需要我的代祷，
他们也需要我的代祷，
我的关怀，
我的关怀，
还有我的支持，
还有我的支持。
在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
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跟一个传说故事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传说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传说有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曾国藩，
大家都知道有一位曾国藩。
曾国藩有一次呢去一个地方，
有一次曾国藩就去到一个地方
去那边参观，
去那里参观
这个主持看到他穿得非常的平凡，
那里的主持见到他穿得非常的平凡，
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了，
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
可以就淡淡的招呼他，
那就很冷淡的去招呼他，
坐
坐
茶
茶。
第二次呢曾国藩又去同一个地方参观，
第二次同一曾国藩也都去同一个的地方
穿得比较华丽整齐的衣服，
就穿得比较华丽和整齐
这个主持呢稍稍的礼遇他，
这个主持就小小的礼遇他，
就吩咐他的下属，
就吩咐他的下属
来招待这个曾国藩，
就招待曾国藩，
请坐
请坐，
泡茶
泡茶。
第三次呢曾国藩又去同一个地方了，
第三次曾国藩也都去同一个地方，
可这次呢他穿上一个官服，
他今次去呢就穿上官服
大家那个时候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
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
原来他是两江总督，
原来他是两江的总督，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恭敬的来迎接他，
所以大家都好非常恭敬的去迎接他，
再三的来招呼他，
再三招呼他，
请上座
请上座，
泡好茶
泡好茶。
然后呢主持就叫他们拿出这个文房四宝，
主持呢就叫他们捧出那些文房四宝，
希望曾国藩在上面题字留念，
又请他在上面题字留念。
曾国藩就拿起这个笔就开始写了，
于是曾国藩就拿起笔就写了，
上联是这样子的，
上联这么讲，
坐
坐
请坐
请坐
请上座
请上座，
下联
下联，
茶
茶
泡茶
泡茶
泡好茶
泡好茶。
这个时候呢这个主持呢真的是无地自容
这个时候个店主真是无地自容，
非常的尴尬
非常尴尬。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事实上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当中，
其实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目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
他看我们如眼中的同人，
他看我们如同眼中的同人。
如果你看看那个同人的那个英文
如果你看看同人的英文，
它是 the apple of eyes，
the apple of eyes
就是中间那个位置，这个眼是非常宝贝非常珍贵的，
是非常珍贵宝贝的，
就是主对我们看我们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主是看我们非常宝贵，
那因此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主的眼光，
用主的眼光
来看周围的人，
去看周围的人，
而且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
而且我们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
服侍的心，
以服侍的心
来对待每一个人，
去对待每一个人。
好吧，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
主啊你帮助我，
主啊求你帮助我，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我的心是骄傲的，
我的心是骄傲的，
我的心有的时候是目中无人的，
我们的心可能是目中无人，
有时候我里面的骄傲，
有时候我们里面的骄傲
掩盖了一切，
掩盖了一切，
本来神你自己的美善，
本来主你自己的美善
是透过我们反映出来的，
是透过我们反映出来，
但是因为我的骄傲，
但是因为我们的骄傲
使别人受到伤害，
使到别人受到伤害，
更可悲的时候，
更可悲的事，
这种伤害，
这种的伤害
很多的时候都在家庭的内部里面发生，
很多时候都在家里面发生，
我们家里面的人太熟悉了，
我们的家里面的人太熟悉，
有时候我们也用一个骄傲的态度，
有时候我们用一种骄傲的态度
来对待我们的家人，
去对待我们的家人，
伤害他们的心，
伤害他们的心。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你珍惜我们每一个人，
你珍惜我们每一个人，
你叫我们不要，叫我们不要偏待别人，
叫我们教导我们不要偏待别人。
你首先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你首先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为我们示范，
为我们示范，
为我们做了一切，
为我们做了一切，
使我们可以有根据而行，
使到我们跟着你而行。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谢谢你，
多谢你
给我们的话语，
给我们的话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门。